阿们弟兄姊妹刚刚读了雅各书第二章，从14节开始呀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信息了，不是吗？主耶稣，阿们。因为身体没有灵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，这个就是整个信息了，我们不用多说了。哦，主啊，给我们有一个活的信心。这一次特别聚会，我们要快快往前，因为有许多要读，也要操练。但是我们的负担，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去在特会的时候就把一切的细节都能够说清，而是圣徒能够回去以后来操练实行这里的话。我们在特会里要听主的话，但是我们回家以后，我们要开始操练其实现在就开始操练，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个训练。第十四节我非常的享受，二章十四节这里提到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问题我也常常自问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要是我们知道了很多，但是却不去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要是我知道神赦免了我有多少，可是看见一个弟兄就是一件小事上得罪了我，我就不能够赦免他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就像刚刚我们的弟兄交通的，这是没有益处的。要是我知道祭司体系的经节圣经里所提到的我都知道，但是我却完全没有一个渴慕要去操练这实行祭司的职分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要是我喜欢来参加特会听这些道，但是却不没有愿望要去做这件事，不许做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停留在家里了。现在很多人是在家里，那么你就可以把 Zoom 关掉了。就是这样，要是我们只是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的确是没有益处的，没有益处的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这样的信心能救我们吗？就是没有行为的。然后在二十节这里也再一次说到，你们这个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你是不是能说有信心没有行为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二十四节也说，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我问你，你是怎么称义的？要是你今天向人传福音，带他来跟他说，来到聚会里来，他说我怎么能够得救呢？借着信。二章十四节却说人称信什么？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这个不是我说的，是雅各书上的记载。让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开始。刚刚是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，现在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第九节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 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？保罗还是雅各？雅各说，不单因着信，也要有行为。保罗说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在圣经里找到了一个矛盾的地方，是这样吗？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？两者都是对的，因为这是神的话。当然，说到重生，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他重生就是因着恩典，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但是雅各这里所说的，不是说到重生，而是说到我们已经是基督徒，我们要得成全，这就是分别所在。要是你以为你得救了，就成为基督徒了，一切就都好了，我们只要在这边等着上天堂，那你就要知道不是这么简单。那个时候你就要来看雅各书，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人称义，而且也要得着完全，得以进入国度。我们需要有行为，而这个行为是出于信心。要是你的信心没有行为，那真的是没有意义，没有益处，就是完全没有益处，毫无益处。那么雅各也告诉我们，你和鬼魔又有什么分别呢？鬼魔他也相信有神呢，而且他还战兢。今天有些人甚至于不惧怕说有神。那么这里说鬼魔也信，却是战兢。可是鬼魔他们也信，但是他们的信心没有行为，所以一点益处都没有。我们就看见雅各在这里是说到我们得成全，他不是说到开始得起初这个得救，他是说我们要彻底得着拯救，要被拯救到底。他在这里是说到我们不要偏待人。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不是我们从永远的这个定罪的里面得救，当然我们要是因着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但是我们里面对圣徒没有怜悯，有偏见，对弟兄姊妹，对自己的家人有这个按照外貌待人的，这个中间我们仍然需要得着拯救。在这个上面我们就要有行为，否则就不是真实，就没有在这个上面要得着拯救。所以雅各书的话是非常实际的，在第二章里他给了我们三个例子。第一个就是说到弟兄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这个例子给我们看，就是这是说到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活是非常基本的。要是你看见圣徒中间有人有需要，你不要就忽视他，就好像没看见一样的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中间正常的一个光景。我们是重生了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当我们在教会里的时候，在圣徒中间，你一定会有怜悯的心，你看见有人有需要了，你会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我会为你祷告，再见。我们中间有人这样做吗？过去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都生了病，几乎大家都生了病。但是生病的时候，你看见弟兄姊妹彼此如此的关心，为他们煮食物，不需要有人提醒你，你就自己会做。我们自己也有一段时间生病了，出入都不方便，最后我们就发现阳台上就有一锅食物，或者有一个姊妹到厨房里 还看见别人把东西放在我们的冰箱里，这从哪里来的？圣徒有这样的一颗心，彼此担待，看见别人有需要，他就彼此担待。有一个姊妹最近给我打电话说，我生病了，我现在没得吃的，你可不可以带点东西来？那我就跟他说，啊，我先为你祷告啊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啊，吃得暖，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再见。我会这样说吗？不，我们里面对弟兄姊妹立刻会有这个爱，有这个关爱，有这个怜悯，会立刻开着车子去照顾这位姊妹，这是正常的。感谢主，主也在我们中间做成了这个工。在希伯来书六章十节那里也说，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。那这里是说所做的功，不是说你的信心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呀，向主所显的爱心。那是在哪里显出来呢？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在这里就把神的爱表现出来，就是彼此伺候，伺候圣徒。特别是要是是外面啊，就是物质上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要立刻要去把这个需要满足。主在过去几年里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。我们听见圣徒中有人有需要，我真的能够做这个见证，没有人迟疑一刻，主就给了我们这个负担，立刻去啊，使这个需求得做了满足。因为呀，给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我们给的时候不是咬着牙齿去给，而是满了喜乐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态度，或者说一个例子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本质。但还不止如此，雅各这里给我们的例子不仅是这一个，下面一个例子就是二十一节那里说到的亚伯拉罕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这个就不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基督徒生活一个非常基本的，这个好像可以说是期中考，就是要得成全的这一个考验。我们看见有人有需要，我们立刻去帮助，这还可以说是非常基本的，也很正常。但是把你的独生子以撒献上，摆在祭坛上，这个容易吗？我来读创世纪二十二章，那里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记载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说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就是在亚伯拉罕已经经历了许多以后呢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你所爱的以撒，特别加这一句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哦，主啊，我常常想，主为什么在这里加了这一句话，还特别说你所爱的以撒。当然亚伯拉罕爱以撒，这神不需要特别提出来，但是神在这里加了这一句，你所爱的以撒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里是说到我们要得成全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所爱的要放弃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我开车去给这个姊妹买一些面包，这个也是从神的爱来的，但是不难。但是把你所爱的摆下，我的以撒能够舍弃摆下，不那么容易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撒，我不知道你的以撒是什么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撒，就是对你来说是那么宝贝，你抓得很紧的，几乎是不可能放弃摆下的，不可能的。就像在那个一个马太十九章那里说的，这个有钱的这个年轻人，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？那主就说你要做律法上所说的，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呀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证人，孝敬父母，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就说，我一切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还缺少什么呢？我们常常这样以为，我们为主已经做了很多了，还缺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这就是重点所在。就像在雅各书那里所说的，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起初得救，而是你要做完全人，主要在他来临以前成全我们，要我们做完全人。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这个就是那少年人的以撒，对他是不是放弃这个很容易呢？那少年人听见这话非常高兴，就把以撒献上。是这样吗？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外面为主做一些事是很好的，也应该做的，但是不是那么难。但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主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要我们把这个所爱的摆上。主不会要你的垃圾，把你的垃圾、你的垃圾给我啊、哦，好，给你，不是的，而是你所爱的。我们是不是当主说把你所爱的摆上的时候，我们还愿意吗？我们保爱我们的魂生命，保爱我们的自己。我可以啊，为你们大家顾买面包，顾到你们的需要，可是我的魂生命我却不愿意摆上，我紧紧抓住自己不放。我不能说，我常常说不出对不起，常常没有办法谦卑下来，常常不能原谅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己啊，我爱我这个己，我喜欢我这个自己。我自义，我自以为是，我是对的。你可以要我放弃一切，但是我的对啊，我认为对的，你这一点没办法把我拿走的，我不可能放弃的，我是对的。那么要是我们这样坚持的话，我们就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，我们就还要经过许多的考验试炼，一直到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。哦，主耶稣，腓立比书三章 七节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这个有损的就是好像垃圾粪土这样子，有损的啊。这个不是反过来说啊，反正我不要的我就给主了，不，而是对我有益的，我喜爱的，我保爱的，我们愿意预备好了能够放下吗？还是我们紧紧的抓住不放？要是我们这样不舍弃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往前。但是保罗说，我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有没有一个生意人是这样，把以前当作有益的，现在把它当作有损的？有人这样做生意吗？但是我们要成熟的话，我们的信心要得着完全，我们就要学习亚伯拉罕的例子，在这里有学习。但是值得我们受鼓励的就是，亚伯拉罕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信心。主没有在亚伯拉罕刚刚信主的就说，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，而是亚伯拉罕一点一点的学习，一步一步的，他学习了很多才来到这一点。我们今天也在这个路上。你要看亚伯拉罕，他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，那个地方是满了拜偶像的巴比伦，但那里他住在那边，他可能和他的亲戚一样都是拜偶像的，但是神把他从那里呼召出来，出来呀，从你的家里，从你的亲戚，从你的家中出来。他是不是立刻就说赞美主，我现在要离开了？不是，感谢神，他的父亲把他带出来说，我们现在离开吧呀，把他一直往前带出来的哈兰那里。所以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有人帮助。要是有人来想要拉你一把呀，说来我们走吧，让我们从这个我们拜偶像之地，从我们这个家中出来吧。我们，你不要说你怎么要来？你说什么？我自己决定。你要走你走吧。不要有这个态度。亚伯拉罕虽然不是自己是被父亲带出来的，但是他跟着走了。我们常常也是需要别人帮我们拉我们一把。那当他出来了以后呢？荣耀的神就向他再次显现，同样的告诉他说，你要从你的家里出来，然后到一个我要指给你看的地方去。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说，亚伯拉罕是不是已经学会了啊？你现在可以跟神往前走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他是走了，但是不是立刻就顺服了，他还是有一点迟疑。神呼召他并没有立刻就成全了，一直等到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，亚伯拉罕才起来继续跟随，开始帮助他的时候，那个人呢也停留不愿意走了。这个也是我们的经历，常常神要等候，等到我们预备好了。我们自问说，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的征兆来得这么慢了？我们在这里等候主给我们看什么时候主的再临是有清楚的这个征兆。我们大家都在问说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哎呀，要等多久啊？当我读这里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为什么主 还迟迟没有再来，没有给我们征兆，我就明白了。是，神在这里等亚伯拉罕，他的父亲把亚伯拉罕带出来，但一直到他父亲死了以后，他才往前继续走。所以我们知道是到了这一点，神才向他要求献上以撒，因为在这个以前他已经通过了许多的考验，许多的试炼，所以来到了这个地步。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件好的信息，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，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路上。然后在雅各书第二章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什么？可能是你没有想到的这个例子。开始我们有这个非常基本的，就是顾到圣徒的需要这个例子，然后看到亚伯拉罕他一直得着了成全。结果下面还有一个例子，我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会举这个例子，但是赞美神，雅各没有把这个例子摆在一边。他举例就是25节说，妓女拉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在这里神又提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妓女拉合。在亚伯拉罕那里的重点是说，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。在拉合是说到什么呢？是要进入美地。当时啊，许多人从埃及出来，以色列民有许多人出来，但是只有非常少的人进入了美地。这一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警告，我们不仅仅是要出来，还要进入美地，像拉合一样。拉合的背景并不好，她是妓女，大家这个城里的人都认识她，但是因着她的行为，神把她的过去都忘了。因着她的信心，在这个行为上做出来了，他一切的过去就都不被纪念了。我们看这奇不奇妙美好，我们是不是也希望有这样的经历，能够把我们背后我们这些列出来的一切罪行都忘去，都忘掉了，都丢在后面。这就像刚刚这个弟兄举的例子，拉合他是住在耶利哥那个城的边上，他知道以色列人要来攻打这个城，他就对这个进来的探子说，我们整个城都知道，你们要来攻取我们这个城，我们大家都很惧怕，所以整个城都在这里惧怕以色列人来攻打，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。可是拉合他也惧怕，他也战惊，但是他有行为，这个就是分别所在，不同处。我们的主常常向我们说话，我们里头也听见了，里面也惧怕，但是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我们没有改变。要是没有改变的话，我们就像耶利哥城里的其他人一样，他们也相信了，可是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行为来。拉合所做的是和神的计划有关，他这里所行的不仅是要拯救他自己而已。我们知道拉合是在神的这个对不起，是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也被提到。所以这个妓女得拯救呀，甚至于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，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就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但是要是我们这个信心有行为，就能够完成神的计划。赞美主，我们现在 停在这里休息一下。